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经本第245页，我们今天从245页经文第二行开始讲起。245页经文第二行，请看经文：离始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各个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师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我们接着前面，大慧菩萨请示佛陀，这外道他认为这一切法有生，能生法的是不生不灭，所生的法是无常，而佛陀讲一切法无生，无有生也无无生。那既然无生，为什么还有无常呢？因为佛陀也讲诸行无常，也讲苦空无常无我，所以大慧菩萨就问，那到底有多少种无常的这种说法？那这么多的无常说法里面，有几种是正说，有几种是邪说？当然这个变无常门这个是对学佛已经有那个境界的他有了一个深深的体会了所以是对根性成熟的人而说的。对一个初学人，他听这什么常无常他只知道无常变化，这样就好了，还什么还有这个这么外道的无常，佛法的常与无常之一他管不了这么多了。但是如果对一个深入佛法的人，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把它分别的清楚，因为知见错误你就很难修行成就。为什么？你把外道的道理当真的了那你怎么能够证无上菩提呢？所以这一段文也是很重要的。那佛陀就说明，在古印度一共有96种外道，他们个个都认为这一切法是从有无生的，是有生，所生的法是无常，但是他们对无常的这种见解归类成七种这96种外道把它总归成七种其他都大同小异的。那佛陀先说明这七种外道认为一切法的无常，这是妄想，不是真实的。那佛法，佛说一切法常与无常之一，全是即理，全理即事，已经成气，气气皆经，多数如来藏妙真如性，就好像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它常跟无常是一不是二，今天做好梦，明天做噩梦后天做修行梦你看那个梦境跟你的做梦的心是一说常与无常是一说全是即理，全理即事。那因为你执着常，所以佛才讲无常，你执着无常，佛还要跟你讲常，叫你弃入中道实相了。所以佛把他最后他的见地有在最后面才做说明。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外道的七种无常，把这七种中我们介绍了三种。第一种，外道认为 这一切法有性无性，有无都归于无常。换句话来说，这是最严重的错误，是断灭见。反正一切有无，最后悉归断灭。啊，包括我们的精神都依附在物质上，所以当我们人死了，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种无常，这是最严重的，这会造堕三恶道的因。为什么？你只求今世的享乐嘛，无义的乐嘛，什么道德啊，什么缺德的事你都做得出来，那当然这是最严重的错误。那第二种无常是外道的说法，他们认为有个不生性啊，一切法不生的这个令一切法不生的这个性啊，入一切万法中，因为它是不生性，所以能够令一切法无常。而这个不生性呢，你找不到它，它非有非无，找不到啊，它是就是你把它分析到最后你找不到它，它是非常非无常的。所以佛说这等于告诉你根本没有这件东西嘛，没有这样一个不生性的东西嘛，只是他用蚊子在那里咬文嚼字把你搞糊涂了啊，这简直是魔这个狡辩嘛，一种狡辩了。他根本他的意思就是跟你讲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个不生性的东西，但是文字多转几千把你扰糊涂了。所以这个完全是妄想，哪有一个不生性，这个不生性能够入一切法无常而偏入一切法中，而这个不生性你却找不到，毕竟分析到最后你都找不到。所以这种说法完全是第六意识想出来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说有一个法，这个法就叫做无常，因为有这个法的存在，无常法的存在，所以它能够令一切法无常，它入一切法中能够入一切，令一切法无常，是真正在宇宙中有一个法叫做无常，这个法入一切法中令一切法无常。所以佛用因缘辩证法其他各种解释说明啊，来说明这种说法完全是打妄想想出来的。那因为这种说法啊，很如果你用第六意识来想，很容易接受的。哎，对，真的，一定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无常法，这个无常法入一切法中啊，所以一切法才会无常，才会这样生诸异灭，这样在那里无常。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多严重，那就是一切法有生啊。佛跟你讲无生的妙理，你怎么气得入呢？全世界里全理即是，你都气不入啊，你就没有办法气入啊。所以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我们上个星期就是讲到这三种，今天我们介绍第四种的啊，就是坐以而舍无常啊。虽然我们讲是这第四种，但是其实在佛前面所讲的是第一种，因为底下这四种性质是一样的，所以佛把它连在一起说啊，这四种的性质很接近，所以佛把它排在一起解释，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我们请看经文245页第二行，离死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亦四大。离死造无常，也就是前面所讲坐以而舍无常，就是四大聚散造作一切法以后啊，这次所造作的一切法以后，这四大就舍其能生之性啊，它就再也不会变化了啊，就等于它造成了一法以后啊，这四大聚散啊，聚而成就一法以后啊，成就一切法以后，那四大就舍掉他能生之性了，他就舍掉他能生之性了。那因为这四大已经舍掉能生之性了，他不会再生了嘛，所以呢，这四大所聚合而成的这个法，它就自然沿着生住异灭而被破坏了啊。 这外道是这样讲，这四大呢，造作一切法以后，他就舍掉他能生一切法的性，他的性了，所以他不再生一切法了。那他不再生一切法了，所以这一切法他自然就圆了生住意灭，而归于空了。但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四大造成一切法以后，那四大那就失掉他能生之性，所以这一切法就归于空。那这么来讲，我们世界早就变成空了，哪还有生住意灭成住坏空，早就空掉了。为什么四大造成一切法以后呢，他就失掉他能生之性了，那这一切法坏掉以后，那四大就没有了，没有四大了，所以这一切世界一切宇宙不就完全归于空了吗？所以佛就说啊，离死造无常啊，就是离这四大死造，一开始造作了一切法以后，造出了这山河大地宇宙万法以后了啊，他就舍掉他能生之性了，他舍掉他能生之性，所以这四大造成这宇宙万法，山河大地三千大千世界林林种种一切法，那自然沿着生住意灭而归于空了。但是因为四大已经舍掉他能生之性，他不再生了，那这归于空再也不会再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成住坏空，成住坏，他绝对不会这样。为什么？四大已经灭掉了嘛，因为他不已经舍掉他能生之性了嘛，所以照理来讲，照他这个说法，那宇宙早就变成空掉了，哪还有宇宙的存在呢？为什么呢？离死造无常者，非四大富也，亦四大。为什么这个世间只有四大的俱生、四大的俱散、四大的法性就是这样啊？四大它的本体其实就是如来藏啊，妙真如性，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相分色，它的相分啊，阿赖耶的相分色啊，它本身的法性就是生住意灭成生住意灭，就是这样的。四大就是这样的，不会说他造了以后就失掉他人生之性啊，他不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这宇宙早就空掉了，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他已经成就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万法以后，他就失掉他人生之性了啊。那这三千大千世界归于空以后呢，再也不会产生三千大千世界了。为什么？这四大都归于空了，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啊，非四大富有亦四大，这只是四大他自己他的法性，生住意灭成住坏空，生住意灭成住，生住意灭生住坏意灭，这样的无常，这是他的法性如是啊，啊，所以非四大富有亦四大了，并不是说四大有其他不同的东西来造四大，没有啊，没有啊，因为外道他们认为。这四大是实有法，是一切万物的最小最小的这个物质，最小最小，这四大聚合在一起啊，聚散才有三千大千世界，这外道是认为这样，所以外道的四大中它是一种假四大，这种假四大，所以这四大的聚合才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佛陀说这个四大并不是在四大以外另外有个能够造四大的这个东西存在啊，啊，如果这个四大以外有一个能够造四大的这个东西，那四大造就一切法以后，他失掉他能生之性，那还有其他东西来造四大，那个宇宙万法三千大千世界会继续存在，生住意灭成住坏空，这必然的。为什么呢？啊，离四大以外还有一个能够造四大的体啊，而事实上没有，四大就是最基本的啊，聚散变现出我们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这四大啊，除了这四大以外没有能够造四大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不是四大它沿着本身的生住意灭来造作这宇宙万法，那没有一个能生四大的东西啊，如果是四大造作万法宇宙万法以后，这个四大的失掉他能生之性，那他 这个宇宙望远坏掉后，那再也没有四大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它已经坏掉了，没有了啊，那没有了，并没有一个能够造出四大的东西来啊，四大它不是其他的东西来造四大出来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啊，啊，因为这种说法离死造无常，就是四大来做哈、啊、四大。这个造作一切法以后啊，他的撕掉他能生之性呢、啊，所以这个一切法当然会啊生住异灭而无常了、啊，会无常了、啊。那佛陀说这个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四大造作一切法以后，他的撕掉他能生之性，那这个一切法。啊，无常以后，那再也没有法产生了。为什么？四大已经失掉能生之性了，而却没有一个能生四大的东西。这四大不是其他东西能够来生之四大，没有啊。所以四大如果它无常了，那就宇宙都归于空了。所以非四大亦有，复有亦四大。除了四大本身，啊。四大照射以外啊，照这一切设法以外，并没有不同于四大来的一个特别的东西来照四大，没有一个其他的东西来照四大，最基本的就只有四大。那四大照射，如果四大照了射，它能撕掉它能照之性了，那这个所照的射如果无常了以后，那不是没有了？世间不是归于空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其他东西来造四大嘛，四大是最基本的东西的嘛。四大聚散来造色，造了这一切色法。那造了以后，那撕掉他人生之性。那如果这些所造诸法无常呢？那就没有其他东西产生了嘛。所以，如果四大所造的一切法都归于一切色法，都归于无常了，那没有其他东西来造四大，那世间不是归于？一切归于空了吗？所以佛，可是现在世界还存在啊，宇宙就是成住坏空，成住坏空不断在那产生啊，所以不可能说是啊四大照射以后，它就失掉它人生之性了，因为没有其他东西来照四大，所以非四大复有亦四大，这亦四大就不通以四大来照四大，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那各个意象啊。那也许有人就讲，那四大，那可能这个水大跟火大合在一起啊，来造这个地大，或者水大跟风大来造水大啊，有人都会这样讲啊，啊，所以呢，四大照射以后啊，那照了射以后，他就舍掉人生之性了。那可是人生之性这个色法所造出色无常了以后，那新的四大哪里来呢？新的四大就是四大它本身互相造啊，啊，比如说地大跟水大合在一起，它另外造一个水风大出来啊。佛陀说这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各个意象啊，各个都不一样啊，水大归水大，风大归风大，地大归地大啊，这个火大归火大，他们完全是根本不一样啊。他们怎么可能啊，各个不一样怎么会互相来造嘛，所以不互造啊。不是说水大可以造地大，或者是风大可以造火大，哎，不可能，它各个不一样嘛。那也因为既然各个不一样，甚至于性质都不太一样的，不可能说水大跟火大碰在一起啊，然后能够造地大，或者地大跟火大在一起啊可以造水大，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各个意象啊，所以不可能互造啊。啊，那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啊。那也许有人就讲，那他失掉能生法之性啊，这四大照射以后，他就失掉能生之性。但是生大能生，能够失掉能生之性以后啊，他自己可以自造啊，地大造地大，水大造水大，火大造火大。这个风大造风大，那地大造出来的地大，它就变成新的地大，新的地大它又能生之性，它又可以生理借法啊。外道又这么解释啊，虽然这四大生起来以后啊，四大 四大这个造社以后啊，四大就造失掉人生之性啊，失掉人生之性。那这所造的社坏掉了以后，佛说那这个坏掉以后，那四大并不是其他有其他物质可以来造四大出来，那四大失掉人生之性以后，那这宇宙不是早就空掉吗？那也许这些外道会讲啊，那我水大可以造风大，地大可以造水大啊，乃至于地大跟水大合在一起可以造风大。佛陀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它各个不一样，怎么可能造呢？这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你自己想的。那这么一跟他讲，那不同的东西怎么可能会造出一样物质出来呢？这个说法啊，如果被外道被波倒了，这外道又强辩了，又说那么我地大可以自己造地大，我地大造地大，他造色以后他失掉人生之性，但是我地大可以造地大，我水大可以继续造水大，我火大可以造火大，我风大可以造风大，那我新造出来的地水火风又可以造色啊。那佛陀就啊再为他说明说，各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啊，但是你在地大里面自相故啊，所以彼无差别失等不更造啊，是自相故啊，你在地大里面它只有地大啊，它只有地大，它没有一个能造的东西跟所造的东西在啊，就跟前面佛陀所辩证的一样的道理，它没有一个能造之体跟所造之物啊，它通通一个啊，照我们世间来讲，能造跟所造一定不一样的，一定个能造的东西跟所造的东西一定不一样啊，那通通一个，怎么能够一个里面找不出不同的东西，同样个地大里面你找不出两不同的东西，那怎么可能自己造自己呢？不可能嘛。所以自相故非差别相可得，一定是不一样的才可以造另外一个出来啊。所以自相故在地大里面只有地大，并没有差别相可得，所以他怎么又自己又生出一个呢？不可能嘛。所以啊，自相故非差别相可得，彼无差别失等不更造，所以地大里面找不出差别相，水大里面找不出差别相啊，这是指假四大。那这个火大找不出火大的差别相，所以这个风大在风大里面找不出风大的差别相，所以彼无差别失等不更造，所以他自己没有办法造自己啊，啊，他自己就是这样而已。地大地水火风照射以后，他们就失掉他们的照射之性，就失掉他们能生之性，所以所造之色它自然无常啊，因为它失掉能生之性嘛啊，所以它就自然无常。那如果是照这样你这个说法以后，那世间早就归于空了，为什么这些色法都会无常啊？啊，那四大已经失掉它能生之性，那世界早就归于空了，那还有怎么还有世间还有一切万法的存在嘛？他的解释啊啊啊，解释这他有他的外道的解释啊，解释一个他们制造啊，他们这个地水火风啊，他们自己造新的四大，地水火风聚合在一起，他们可以造新的这新的四大啊。那第一个佛只是告诉他，四大除了四大本身以外，没有能够造四大的更微小的东西呀 啊。那除了他们制造。自己造自己或者互相造以外，没有其他来造四大东西啊。那现在自造也不可能，互相造也不可能，所以二方便不做当知是无常啊。啊，所以二方便不做就是自造不可能，互造也不可能，因为世间最小的物质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最小的啊，这假四大是最小的物质啊，并没有其他更小的东西来混合在一起来造这个四大，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外道就讲啊，那他们会自己造啊，啊，自己造自己啊。那佛陀说，你怎么自己造自己？里面自己造自己，能造跟所造一定有不同的东西啊，不同的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性质，不同的这个功能，它才可以这个造这个啊。他们通通一样啊，地大就地大，水大就水大，火大就火大，风大就风大，他们怎么可能自己造自己啊？不可能的。那他们这个
那外道也会讲他们复造啊。那佛陀说地大跟水大跟火大跟风大个性性质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地大来造水大，水大来造风大，风大来造火大，那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二方便不作，这二方便就是复造跟自造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知是无常。所以说这个离死造无常的，也就是作以而舍的这个无常，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妄想，完全是妄想啊啊！这种外道就是认为是啊，作以而舍是名无常，就是四大造作一切法以后，就舍掉他能生之性，所以所造的设法，他一定沿着生住意灭而归于无常啊。那佛陀就说，那既然他做了以后就舍掉他四大能生之性啊，那这个世间不是早就归于无常，早就归于空了，怎么还有世间的存在呢？这宇宙那么长久来，早就世间都不存在了啊。那外道就讲啊，那有可能有其他东西来造四大。佛陀就说除了四大是最小的物质以外，最小的这分子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造四大？没有了，这四大是已经是最小的 啊那没有其他的，没有能够造四大的东西啊，四大它已经是最小了，所以没有非有异四大来造这四大。那一些外道就说诶，那他们可以互相造啊，地大可以造火大，火大可以造水大，或者说他们性质都不一样，怎么可能说地大造水大，水大造风大火大啊？怎么可能不同的四个性质都不一样，怎么有可能两个合起来造一个？那不可能嘛，所以复造也不可能。那一些外道说诶，那新的四大就自己造自己嘛。佛陀说能造所造一定有不同的性质，一定有不同，一定有它的差别相存在嘛。可是你今天在地大看不到它的差别相，它怎么会地大造地大？在水大里面造不到它的水大的差别相，所以不可能水大造水大啊，风大火大都是一样。所以呢你这个说法四大造作一切设法以后啊，他那失掉他能生之性呢、啊？这个说法是歪理，根本是错误的，是你完全想出来的啊！你想这世间法为什么会无常？因为外道他认为能生一切万法的是不生不灭，所生的这一切万法是无常，但是在推生，那所生的万法为什么会无常呢？为什么能生的是不生不灭？是真常，而所生的法却是无常啊，会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呢？他们就想哦，这个四大原来可能是这样啊，他造作一切法，他造色以后，他能失掉他能生之性了，所以所造的色既然生，四大已经失掉他能生的之性了嘛。换句话来说，四大是死掉了，他的性已经死掉了，能生之性已经死掉了啊。我用这样讲再粗鲁一点，他已经失掉他的性了，所以所造的事当然就慢慢变坏了，变得无常了。那佛陀就说哎，除了四大以外并没有其他东西来造四大、啊、那四大他自己也不你造我造你啊，我水大造风大，风大造地大，地大造水大，也不可能复造啊。那自己更不能造自己啊，地大不能造地大，水大不能造水大，火大不能造火大，那根本就啊就不可能复造啊。那你说四大造作一切法以后，那四大就归失掉它能造能生之性，那世界早就归于空了。所以你这完全是歪理，不是这个道理，这是错误的，所以这是你想出来的。现在佛陀在驳斥歪道，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啊、哦？所以这一种离死造无常，这是完全是打妄想，凭空妄想想出来的，哪有作以而舍的无常的道理？这没有这个道理的，没有这个说法的，哈。那我们请看底下经文：彼行处坏无常者，为四大集照射不坏，自净不坏。大会尽则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四大集照射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行处坏现堕在数论。啊，这是。第五种外道所讲的第五种无常，佛说这个也是妄想想出来。彼行处无常者， 这个是外道他们他所执着啊，这个是行处，一切色华的行处无常，并不是四大啊，为四大即照色不坏啊，前面是四大照彻照色已坏，以后这四大照色以后，他的失掉他能生之性了 啊他就不会照照不会再照色了啊。但是这种外道他不是这样讲，他说这四大即他照色之性是永远不会坏的啊，四大他会照色啊，四大不会坏，同时呢他照色之性也永远不会坏的，坏的是什么？比行处坏无常的，只是外面形式在那里换啊，形式在那里换啊，啊碰到某个因缘形处换啊，啊他善了又换成另外形式，这四大永远不会坏的，所以这种外道比行处坏无常者，这种执着于一切法无常的外道，这种外道是认为只是外相有无常而已，他的本体这四大以及他照射之性是不会变的，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比行住坏无常者为四大即照射不坏，自尽不坏啊，所以到究竟即使是怎么变动啊，有大山灾小山灾再怎么变动啊，世界再受到大山灾的损坏，这个四大以及四大照射之性都不会坏，只是形状不同而已啊，行处处所改变而已啊，而这四大必自尽不坏，这四大再怎么样它都不会坏啊，以及它照射之性是不会坏，只是所照的色法在那里变化而已啊，这是这种外道讲法。可是佛陀说大会尽者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啊，四大即照射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啊，佛陀说啊，但是这是因为外道他们见不到真如啊，啊他们见不到真如，所以外道所执着这个四大在佛法里面是假四大啊，假四大，那佛法所讲的四大种那是真的四大，这个四大什么四种功能啊，啊我前面跟大家讲有慈爱性的，有湿润性的，有温度性的，有流动性的功能，这四种功能哪有真正的一个假四大的一个粒子或者一个微尘，没有，它只是这四种功能而已，那这四种功能再把它哈，再把它乃至微尘观分析啊，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你再把它分析，这四大种地大种是什么？只是有保持的作用啊，它有保持的功能啊，保持啊，地大种有保持的功能啊。那水大种不是湿润而已，它是什么？它是有摄集的功能，它要把它摄集在一起的功能啊，有摄集的功能啊，摄集啊，舍受的摄集，把它集在一起的摄集的功能。那火大是什么？火大是温度，它有温度啊，但是。它是什么功能呢？它是有成熟的功能啊，那只有这种功能啊，啊，那风大是什么？风大我们叫流动性，流动性，那流动性是什么功能呢？是有生长的功能啊，有生长，有变化的功能啊，啊，所以任何形象都有这四种功能，包括风大本身就有四种功能啊。我们那个假风大不是真正的四大种的风大，假风大，你看我们。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这宇宙最底下什么风大啊，风大是支撑着这个我们这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世界啊是风大在最底下啊，所以你就知道啊，那个假四大的风大它也具足这个保持的作用，涉及的作用，成熟的作用啊，还有变化生长的作用，它是作用而已啊，所以这个作用是什么？阿赖耶相分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讲如来藏妙真如性具恒沙妙德，它具有无量的功德藏，所以这如来藏妙真如性 变成了阿赖耶，阿赖耶有了见分，有了相分，见分就是我们有情的这个见闻觉知啊，哈，我这么比例大家这样说明，大家听得比较清楚。它的相分就是流出这四种功能啊，因为阿赖耶它的体证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聚恒沙的功德功能啊，所以这阿赖耶的相分，它就有这四种：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大是执爱性，也就是保持的作用；水大有涉及，是这个有湿润性，就是涉及的作用啊，涉及在一起的；火大就是啊，温度有温度，它也就是有成熟的作用，成熟一切法的作用。那风大是有流动性，也就是有生长的作用。这四种作用聚合在一起而已啊，这世间就这四种作用在一起，所以你就看着有变化。所以呢，外道呢，他说这四大吉照射不坏啊，可是佛陀自净不坏，究竟只是外面形状，四大聚合的外面的形状，这地水啊，这山河大地林林种种这些形象变化而已。这四大吉照射，四大照射之性都不会坏的。可是佛陀告诉说，大慧啊，你把它分析到究竟尽止啊，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啊，分析到最后啊，归于空，四种功能而已，哪有四大的存在？所以四大即照射行处意见长短不可得啊，非四大了，根本没有什么四大存在的，它只是四种功能，到最后只是阿赖耶的相分而已啊。所以佛眼看到了，它只不过是阿赖耶的相分而已，但外道看不到。但是佛陀跟弟子讲，在弟子里面，你看这里面都是菩萨摩诃萨，他们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亲证啊，确实如此，八地菩萨七地就看到这个境界了。哎呀，没错啊，是真的，这四大只是四种功能而已，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叫四大了，只是四种作用而已啊，阿赖耶的里面的作用而已啊。这阿赖耶再把它归于真如，那就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功能而已啊，有这四种功能而已，哪有什么四大之体？所以这个时候啊，非四大了，已经不再有四大之体啊。所以四大不坏，行处坏现都在四论。所以讲这个说法，说这个四大不坏的，只有行处在这变化而已。这个就是四论外道讲的。四论外道就是指着心物二元论。这是的心无二论，佛讲诸法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无尽的缘起啊，当体即空无生啊，是缘起法，当体无自心，当体无生，生理无生俱不可得啊，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啊，所以佛是讲甚深的缘起啊，宇宙万法它的游戏规则啊，就是这缘起的真理啊。所以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悟道悟什么？悟这缘起的真理啊，万法皆空啊，啊，就是我这一念的心性而已啊，这一念的心体啊。所以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看到一切有情无情都在他心性中成佛。为什么呢？看到这有情无情都是他这一念心性变出来的，他一念心性中的影像而已啊，佛是亲证着缘起的真理，所以这十法界三千诸法都是这一念心性呢、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啊，这十法界的一心变现出来的，那一心怎么会变现这十法界的正一二报？为什么会变成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呢？啊，这是行业发现呐、啊，这是宇宙的游戏规则啊，是随着我们自己的业变出来的。如果你有染业，那就变成我们异界了；如果你有清净，你内心执着清净，执着空，那就是禅是空；如果你执着涅槃极净，好的，那是声闻缘觉；如果你还执着游戏变化神通三昧啊，还有一点还执着中观，那就是全教菩萨；如果你无住身心，一无所执，离了妄想分别执着，你这证了一真法界，入佛法界了，成佛啦，证了一真分证一真法界了。因为法界的当体就是 诸法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当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哪里有生与无生的问题？眼前只是影像而已啊！这影像是我们的业识变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业识，所以我们的心是生灭相续变出来的假象啊！哪里有四大照射呢？所以如果是依这种说法啊，四大不变，只是以及四大能照射之性也不会坏啊，只有行处在变而已，这是四论外道的说法，就是这样。因为四论外道说命生绝，四大生无情物了，这命浑浑噩噩的命啊，命地命性，命性浑浑噩噩命性呢 啊生出了我们众生的绝啊，绝而有了这有情众生的心事啊，我们有情众生的心事就是从命生劫，劫生出我们有情众生的心事啊。那我们有情众生的心事对着我们这些境界啊，所以我们会起相分别。那这些境界就是四大而有的，这四大是最根本的，所以四大聚散变成啊我们众生的依报境界，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啊。那四大生无情物，这个无情物它形状触手会变化，但是它的四大的体究竟都不会坏，而且它能照射之性永远都不会坏，四论外道是这样讲。所以你要是执着这四大是最基本的不会坏，那你就堕到四论外道了，根本不能悟一心无生的妙理啊。所以这顶修行啊，如果是初学佛讲这个当然是很深啊，因为他正在努力于这个断恶修善啊，除习气，修福修资粮。但是如果你修行到了一个程度了啊，已经对于实相的道理已经有所体会了，有所悟处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错误一知见，这个知见一错误，好了，失之为理，差之千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就不能悟无生了啊！因为什么呢？你是用六识的想法，我们六识能知名义哦，六识能够想的道理很深哦，啊，六识能够想的道理很深，所以我常讲，啊，如果我们借的四修断恶修善，你有了悟处了，对这实相的道理有了悟处了。那个悟处你把它当成是真的啊，你觉得哎呀我所悟的这个道理是真的，那也很危险。为什么？它虽然不是走入外道错误的知见，但是呢你会走入佛教的哲学，那是思慧啊。所以文慧能够成为一个佛学家，思慧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家，只有修慧才能够成佛。所以等到你有这么深奥深深的体会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用你所悟的道理来扫除我们的攀缘心，离开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你悟的你所体会的道理是有生，那你怎么能离开？你说这个世界是这当体即空，一心三地离，你认为这是实有的，你怎么能放得下呢？所以你的离开烦恼是用什么方法？是用以生止灭，以灭止生而引得的修慧，这种修慧是外道的无想定。所以你一定要先理解这个境界是无生的妙理，是你一心三地理它无生，所以你这样来观照离相，它本来空嘛，本来极静的，不需要去对峙它，不需要去压它，它本来就是空的一场梦。当你啊这个解脱的时候啊，那是恢复你自信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而不是用压服的啊。所以你要是用数论外道认为众命生绝啊，这个绝生有情众生的心事，而四大生这无情物，这无情物是真的四大生的，那你想这是真的四大生的，你不能悟无生，那你怎么把你的啊，命生绝生，你这个心事的活动怎么让这个心事活动入无心的状况？只好用压的嘛，只好用把它压服的嘛，那就入于外道的无想定。外道的无想定也是让你心跟心所入一种无心的状况，但是跟佛的灭尽定是不一样。 灭尽定是三灭正受啊，真正的受用是你的苦乐忧喜舍啊，啊，那跟外道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底下就马上就会讲到变这个灭正受门差别就是在这里，马上就变灭正受，让你了解。如果你用外道的方法啊，你用数论的方法来修，最后你一定用以身止灭，以灭止身，因为你认为一切法是真的嘛，是四大生一切生这个无情物嘛，那命生劫，劫生我们有情众生的心事嘛，这心无二元论，你怎么修行都不能成无上菩提，都不能随顺法性，一定都是以身止灭，以灭止身，这种相对待而把烦恼扶住的，而不是随顺法性的。所以这个差别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如果是执着这样的，这就是数论外道所说的啊。那我们请看底下，色即无常者谓色即是无常，彼则行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俗数言说非信者，则堕四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不见自相生。啊，这是第三种，即色是无常，啊，即色是即色法的当体，这是无常。那这个即色法的当体是无常，其实跟行处坏无常是一样的啊。所以佛就说，即色是无常啊，色即是无常，即色是无常啊，为色即是无常，这是指四大造色以后的色法是无常啊啊。那四大造色以后的这个所形成，四大所形成的这色法是无常，那跟前面彼则行处无常是一样啊。道理一样，非四大，并不是四大的无常，并不是指四大的无常啊。所以这个色即是无常，它不是说色法的四大无常，而是色的当体就是无常。那色的当体跟即是无常啊，那就是跟前面的形状处所无常是一样，因为他们都不是讲四大的当体无常，不是讲地水红四大的当体无常。假若是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假若是讲这四大的当体无常者，那就不是我们。如果是能够讲的对的，讲正确的啊，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只有佛法啊。四大的法性，它本来就是沿着这个生住意灭在那里造色，它本来就是四大造色啊。四大本身是无常啊，它的当体，它的性就是无常。四大的性，它造色，它本身就无常，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它本身就是这样啊。那它本身为什么这样？这法性如是嘛，法性如是啊，啊，为什么呢？它的当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也就是真如，一念不觉生三系啊，境界为人长六出。这一念心动啊，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啊，一念心动有了三气相，能见相、所见相跟无明业相啊。啊，那能见相演化出我们的心能啊，啊，那这个所见相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演化出我们的这个职能啊。这职能这四种功能，有保持的功能，有摄取的功能，有成熟的功能，有生长的功能，只是这功能而已嘛。那你看阿赖耶的相分跟阿赖耶的见分都是我们这一念心体，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那个梦心里面的有情跟梦心里面的无情物都是心一样的道理，完全一样啊。哈，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知道这个四大是无常的哈，那就是知道他是阿赖耶，他是演的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因为相分四大，它也是功能，它也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换句话来说，也是生灭相续的。